我想钱老师想要表达的是，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重整我们自己思想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很难进入今天的阶段，叫做时间管理。今天的完全是比较技术性的，比较大概我们怎么样来做时间管理跟选择。我常常在想，我们小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老师大概有教大家一些考试的诀窍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说100分钟，题目发给你，特别是做数学习题哦，题目发给你，然后告诉你在100分钟之内，你要把所有的题目做完。那有的人就从头做到尾，那就卡在那些不会做的题目里面，然后就最后该交卷的时候交不完。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最有效率的时间里面 ，OK， 把我们能够拿到的分数拿到。那不要浪费时间。我想人生也就像一个考试卷，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怎么样选择，要怎么样把握我们的时间，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分数。OK， 将来建筑的时候 ，OK， 要交成绩单的，我们回头望，我到底有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面？我想今天主要的这一堂课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来管理时间。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今天其实昨天有人建议说，出来的都是男生出来讲，所以要找女生。女生每一个都吓得要死，现在发现出来的女生不是很多。OK， 但是管理时间是一个问题。我去特别去找了一个学生说，高姐，你可以把我的例子讲给大家听，但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讲出来。如果你们猜到是谁，那就是他的事了。Okay， 他大概可以一进到厕所里面，女孩子 ，OK， 从洗澡到抹油大概花2个小时 ，OK， 那还要考试，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是怎么样浪费的，但是他觉得，他说他在坐在马桶上比较有思考的能力 ，OK， 那我没办法 ，OK，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子浪费时间？那我想我先把时间交给郑凯。可以让他讲一下现在你们学生的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他在引导大家做一些思考。
我在这里面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可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我对时间应用上的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听的过程中思考，是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说完了，很希望。大家有人能够分享自己平常在时间管理中都遇到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问题可以非常有代表性，可以被归到某一大类里面，我们很欢迎你的分享。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在时间管理上最大的一个问题，除了昨天说的在平时因为有这种网瘾，然后很喜欢看小说之类的，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么在我实际上，在我面对着我一定要完成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还会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当我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经常会很局限于某一个细节部分，我很想把这个细节做好，然后但是。很让我困惑的就是，我永远也做不好，因为我永远会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它改得更好。而我要改这一个小模块的时候，我其他的一些大模块都需要改，然后呢，这样就耽误了很多时间。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电路设计的一个课件，然后那个课件的话就是基本要求我们设计一个电路，这个电路需要达到某一个需要达到你自己规定的一个优化的目标。那么我当时给他定的优化目标就是我要用最小的面积。但是当我开始往下做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哎，我如果说用这个元件的话，我不但面积小，而且速度还快。然后，但是如果说改变这个的话，我整个的设计架构都要改。那么那个时候我过于追求完美，我就说好，改变整个设计架构。这样改来改去，改到最后的话就是，东西是做完了，但是超出规定的时间太多，我还是没有拿到我很满意的分数。同样的道理，后来在我工作以后呢，我。跟同事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中间有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好像是根据是哪本书里面写的我忘了，就是我们生活里边有很多东西，不光是很多东西，几乎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当做 project 来看，你可以把它就自己做一个这样的 design flow， 然后把它一步一步的做完，然后每一步你做到什么时候，每一步的 deadline 是什么。然后这个中间你有多少资源可以调配，那么通过这个的话，你理论上来说你是可以把你的生活优化的非常好的。为什么说理论上呢？因为说实际上根本就不 就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有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的公司的话，它就是接手一个客户，比如说是三星，然后委托我们公司给他做一个开发一个这个芯片，然后呢，在芯片开发的过程中，然后我们的上司就开始争论了。刚开始的目的呢，大家就是为了要尽快的把我们的产品，然后给三星这个公司啊，比如说，然后呢，大家就在为此努力。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如果说是尽快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元件。但是我们如果用到这个元件的话，那么相关连锁的我们还可以考虑用其他的东西，因为反正这个东西都已经用了。那我比如说他为了尽快的话，拨了30万欧元下来，然后让我们可以用这么多。我们就在想啊，这30万欧元，反正我们的上限是30万欧元，那么我们现在买这个东西已经花了1万了，我们不妨再花2万，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会更好。然后就是一步步的这样细节化下去，最后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想法很好，但是我违背我们的初衷，就是说尽快的把这个产品送给三星，因为那时候我们选定的那些元件，我们根本就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搞不定，那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下场，就是说。当我一步一步细节化我问题的时候，然后到了最后就发现我的时间管理上很有问题，因为的话我在一步步的考虑里边，我已经忘记了我当初我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就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知道现在在座的诸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是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好，没人举手，我已经遇到过。
现在我自己真的遇到的问题就是，生活作息不好，那我可能是晚上工作很晚，但是白天上午整个上午就浪费掉，这样子，感觉现在白天没有，白天的环境不是太好，周围人太多，不想工作，但是晚上又不敢睡觉，因为今天什么事都没做，那就想做一些事情，那就是又做得很晚，那我想其实这是不好的，因为首先人的这种。有一个身体的一个特征，那就是晚上要睡觉，白天工作。其实我也是想说，也是一个问题，我是想得到一些建议，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的再详细一点？比如说，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的话，晚上干活和早上干活都是干8个小时，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其中不一样？就是你为什么觉得白天干活的话，它那个是一个更健康的？
休息，我觉得休息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人他是，我的身体非常重要。那一般来说，晚上11点之后睡觉，到早上6、7点起床，都再来工作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你不能一直像这样子，不能一直是工作半夜，因为那样的你身体会拖垮这样子。对，你偶尔这样做是可以，但是不能这么经常做。最开始是因为觉得我的项目逼得非常紧，那白天确实是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晚上又想做，就必须做这个样子。对，这是也是有压力，对，有压力逼得这么做的。
就是现在就是说，你这对白天你说好的事情，今天白天你的状态。
该这样说，对对。
白天状态不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把晚上没有休息好，因为你晚上去交过事情。
大概是这样。
对，
我是希望说自己工作能够，就是生活更有规律一些。我觉得规律很重要，生活的规律很重要。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怎样，怎样安排你的规律？
我觉得这是，其实我是有疑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做的话，我觉得是要有计划，就是每天我早上要把。要做的事情要计划好，那么而且在晚上要提前睡，比如说11点呢这个时候睡，那而且晚上要大概默想一下说明天我要做什么，有这样一个紧迫感，不然你第二天早上是起不来的。我就是因为要有计划。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计划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有一位德国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德国有句谚语。叫做 mit dem Plan funktioniert es nicht， 大家都理解什么意思吧？It doesn't work with the plan。有计划的话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是 ohne den Plan funktioniert es gar nicht。 对，就是没有计划的话，你就是完全就是什么都做不了。也就是说，一个计划的话，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开一个好头。但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当我们定了这个计划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到它。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分享为什么自己的计划经常完不成？
我是想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弟兄讲的那个作息时间的问题。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位朋友就是说，有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国内和这边时差的缘故，我每次从国内回来的时候都是能保持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能够早睡早起的习惯，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没过多，就是我们当时主观意愿也是说维持住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没过多久又是把这个搬起来，大家是不是有遇到过这种状态？反正我是经常遇到这种状态，也不是经常，就是每次回国回来的时候就想一定要保持着这个好的状态，但是没多久就完了。那个，所以我当时想的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间，一些比如说跟曹姐约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我就会。就是没办法定闹钟或者什么的，一定要起来。然后这个时候，那早起的话，那天晚上肯定会有困扰。所以说我以前在没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一定要早睡。但是时间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就是睡得还是很晚。我在想，可能保持一个早起的状况，要比强迫自己去晚睡要好一点，要早睡要好一点。我刚来的时候高姐当时问我，听说你们团契有一起早上灵修啊，你觉得会不会很好？我觉得还就是灵修本身当然很好，但是时间对我可能有点困难，就因为我起来。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对保持住这个能够激励自己有些事情做的话，就是说我相信一个有规律的生活一定会解决一些比如说你计划完不成的一个状况。我相信就是越混乱的生活，你计划当然更容易去完成。
OK，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了好的身体，才能完成计划。有没有其他的 case？ 我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我感觉我的计划完成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自己常常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就是我的能力的话，假如说的话，只有5，但是我认为我能完成8。那我就经常会把计划定到8个的地方，这个中间完不成的话会很痛苦，因为它也会导致一连串的恶性循环，比如说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不是那样子的，但是事实证明我自己确实那样子，那么这种否定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还是颇为难受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应该是7点起来，但是我8点就起来。第一个小时看似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的话可能只能影响我整个一天的心情，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没用，连第一个小时都无法提前起来。那么这样的话，越来的话心情就会越沮丧，就会最后定功你就真的是越完不成。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能力，这个对于完成定下来的计划会更有帮助。有没有其他人？
我觉得完成计划有大致上有两种，一种是计划过于大，因为计划很宏伟，比如说你计划很多年以后的事情，那当中有很多突发事件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计划做的不对，因为我们自己做主了，没有把我们的道路交给神。还有第二种情况是因为自己没有节制，很多情况下自己计划做得很好，然后到最后就不能实行，因为自己沉迷于某些东西，比如说晚睡晚起，就是因为晚上总觉得在想在上网在上网，到最后又拖得很晚。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应该我们要引起注意，就是自己没有节制，过于沉迷一样东西，就应该把这种东西舍掉。
你有没有经历过后面的这种情况？你说后面的这种就是沉迷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定有，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兴趣。
那我想
问一下，上网啊，或者玩游戏啊，什么都有。
当你意识到这个东西很危险的时候，你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提醒自己？
就根本就不要去做了，就是，其实说有些事情偶尔上一下网其实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控制不住，就应该把这个东西彻底舍掉。我记得有一次听一次讲到，一个牧师讲他喝酒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有发展成alcoholic 的可能性，他就连啤酒都不喝。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是我认识的另外一位弟兄，他也曾经有很不好的习惯，但是让我非常佩服这个弟兄的是，我想他做的事情至少是我做不到的，就是当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毅然真的不去做了，并且的话，他当时这个过程当然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跟我形容的是他这个。当时的直接斩断的他这个不良的爱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对他来说就相当于砍了他一只手那么痛苦。这个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当时说如果说他天天都会跟一个人一个弟兄在经常有一位弟兄去监督他的话，这个就会好很多，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想的话，也许当我们沉迷于不良东西的话，他是需要有人来监督我们的，这个需要我们一个信任的人。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的话，我们最后再找一位姐妹来分享一下。
就是想补充一点，计划完不成，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拖延。这个拖延其实是一种症状，它可以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包括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任何事情。包括一些沉迷，其实是你不愿意开始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这背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害怕，或者那个东西给你的压力太大，然后你不想开始，哪怕做其他任何你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你自己也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不想开始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对对，这种心理其实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怎么样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自己这种心情是其实是所有的事情的根源，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去掉。
谢谢广元总监，因为刚才他说的这个 case 确实很有代表性，我在很多人那里面听到了相似的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是在德国这边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德语实在是太难，然后上课的话，尤其是对于一年级的新生，头半年可能什么都听不懂，这个当然是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确实一种煎熬，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环节上他就采取了放任的行为，开始逃课，开始这个沉迷于其他的一些网络东西，然后所以的话一拖再拖，最后搞了可能是几年下来没有考几门考试。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范老师，希望他的分享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谢谢。
首先我恭喜大家哈，你们问的问题套用那个套用那个姚少军问一下，你问的那么深啊，那么远，这不得了。真是恭喜你们，这个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你们呢哈，有很多优点，比如说你们比较聪明，比如说你们比较自信，比较你们呢，比如说你们是见多识广，比你父母亲你的爷爷奶奶懂得更多哈，感谢网站你们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们老练，可是呢似乎你们缺了一个核心的价值，如果你能够把这核心的价值摆上去啊，那你们更优秀啊。什么是你们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是我个人看到就是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认知。什么叫自我的认知？你有没有想想看，你们老远来德国念这个大学是为了什么？你们学了三四年七年，怎么样过这段时间？毕业以后你们对着人生的有什么规划啊？这个叫做自我认识。因为人生有两个财富哈，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是才华，一个是时间。才华跟你岁月有关，越来越多了，跟你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时间来换才华啊。什么是时间？ 我们最成功的人和最不成功的人一天只有24小时，区别就怎么样，在你所拥有的24小时上你怎么来用它，这个就是区别。时间，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机会，时间就是效益啊 ，effectiveness 效益。圣上教导我们，以弗所5章讲要爱惜光阴。好，中国把时间成一光一阴啊，就太阳出来、太阳下山这一光阴啊。中国更有的口头禅，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吧？那么因为也很熟，小学时候做日记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好，这一点等我要跟你讲，我不赞成。什么叫时间？朱自清，好，一个很有名的散文学家，他讲什么叫时间？洗手的时候啊，日子从水盆里面就过去了；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面就过去了；他你默默的时候呢，你从呢喃的双眼中就过去了。时间匆匆的过去了。Spurgeon 他讲过一句话：真正生命的延长，是当着我们活着的时候啊，不浪费光阴，把每小时用在最高的目的上。为什么？一个人成功啊，他是决定他的思维的方法和他的态度，思维的方法决定你的方向，态度决定你的行动。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关系把这个人生啊分为两个阶段，对你们很适合的，一个是学习的规划，怎么来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毕业以后做这个职业的规划。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帮助我一起来思想的问题，怎么叫学习的规划。所以什么叫时间管理？时间管理也叫做事件管理，一件件事情事情的管理，一件事一件事情做，就是用技巧技术和工具来帮助我们减少时间的浪费，更有效的来学习我们这个学习生涯的这个既定的目标啊，你一定的目标。所以时间的这个管理啊的目的是叫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一定有个目标的。所以它的核心的价值啊，就怎么样来分配你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实现你的某些。所以有时候很多把时间管理跟那个目标管理一样，你有一定的目标啊，那怎么来管理它？所以时间管理的对象哈，不是时间，不是时间呐、啊，时间管理的对象是自我管理，管把你自己搞好。因为时间的管理的功能呢、啊，包括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包括你定立目标、妥善的计划，还有怎么样来分配你的时间，怎么钱很轻重，有的轻有的重，再加上自我的约束啊，提高你的这个效率啊 ，efficiency， 这样做到事半功倍。所以，如果我们是把那个时间当了个时间呢，又当个分母，你能够完成的是叫事件或者是事情了啊，越大的话呢，你的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时间管理就是等于管理我们的事件，每天每天要做干活，这个事件。约翰9章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差我来做的工，啊，因为日夜将到，我们就没工可做了。1930年，胡适送给毕业生一句话：珍惜时间，不要抛弃学问。为什么说时间的管理对象不是时间呢？而是自我的约束了，自我的约束了。因为这个目标啊，我们要讲了很多目标，刚有人提到没有目标，目标计划是对我自己的约束啊，约束。所以管理时间就是管理自己，实行你的现成的计划，对计划上有一个很完成的来衡量，衡量你的进度到底做了多少，是不是多少。这中间呢、啊，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用功啊，特别来文这个很优秀，我就跟大家建议一个方法，这个你也可能听过，可能没有听过，可是一定在做的啊，就叫做莫法特的休息的方法。什么叫莫法特休息方法？这位老兄很有意思，莫法特这个他是翻译新约圣经的哈 ，James Moffat， 他书房里有三个桌子，有三个桌子，第一个他正在翻译圣经的，那第二个桌子呢，他写一个论文啊，第三个桌子他写一个侦探小说。所以他有毛毛的老兵换精神上跑来搞那个论文，哎，完了以后他跑到第三个桌子上去，妙不妙？ 不妙，中文也懂得很，不是很妙啊。我们的父亲母亲农民的话，他们知道，你们也听到过有没有这个方法叫做箭捉套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你箭，就你现在种的稻米是吧？过一下种杂粮，同块地啊，有没有这种？因为农夫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土壤的肥料一定的了，你老土壤的肥料，你一定要让它休息一下，你种的稻麦什么，要过一下种杂粮啊，这个叫这，因为营养会吃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脑筋啊会磨耗的了，所以你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于就准备下一次的工作。我的国语很不好，有人叫做劳逸结合，劳动跟休息啊结合。如果你休息一下，你一加一，你现在用做功课做了一个钟头，你休息一个钟头，比二还要大，好，就功效就多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时间。保罗在十二章讲的，罗马书十二章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点点点很多。保罗讲的身体献上什么意思？现在要把你的生命献上。我们刚刚讲的时间就是生命，把你的时间献上啊。所以这个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时间管理，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底下要跟大家很短的时间，因为高姐只有给我半个钟了，我很快跟大家分享几个要点，我想得到了。第一个是时间管理的误区，我们老是 misconception， 就老是搞不对的。还有时间管理 3D 三个做的原则，还有时间管理的四大法宝，四个法宝。最后呢，时间管理十大纪律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时间管理的两大误区啊，就是我们的错的。第一，就是我们学习缺乏计划。刚刚有几个人在讲，我没有计划。比如说你考虑要学习的时候，你可以同并行性的一起做的了。还有这个学习还有很多这个学习的后续性，你选了这门课，你可以选其他的课。还有学习方法，以前我们这个第二年专门讲的学习的方法啊，我们学习的误区啊，学习就没有很好的计划。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哎，我做事一点都没头绪，这个学生写的，一天到在电脑就花了几个钟头搞些什么，他也搞清楚。真的这些，我每天一定要有个计划，约束我的时间。是时间管理是约束你自己。那第二个呢，有人是做了时间管理，可是呢时间管理不够啊。比如说这个，为了这点呢，你应该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刚刚讲的这个广明讲的拖延，我们很喜欢拖延哈，我们习惯性拖延时间。所以管理时间，时间管理上最要紧是什么？不啊，不对不速之客你突然打扰，你说不对不起我今天不行。对无端的电话打扰，你说不，该说不的时候说不。有人这么讲，昨天是一个已经被注销的支票，过去了，不管它了。明天是个还没有兑现的本票啊，今天是随时可以用的现金啊，朋友们赶快用它吧，现金在手上。这是时间管理的这个两大误区哈，缺乏的学习，缺乏的计划。时间管理不够。那下面紧接着讲的是说时间管理是 3D 啊，三个 D， 第一次是 do 啊，你们看英汉字典 do 那页大概有，不管你什么字典大概有七八页，整个字典里面最多叫 do， 因为 do 包括很多了哈。做，这一个翻译叫做 do it now， 现在就做，按照优先秩序现在就做，不要一拖。记住，你现在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要种这个水果树，叫20年前种，对不对？可是20年你读书没有种，算了，现在就种啊。手中的鸟比树上的飞鸟更好，我手上一手在鸟在手，所以你要现在就做，养这个果断的习惯很需要，坚持做。Cremont Stone 啊，建立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保险帝国了，保险公司，他每天要求员工啊，每天开始要练，不是毛语录哈。现在就做，现在就做 ，do it now， 现在就做。那有的方法呢，这个 3D 也是另外一个 do it later， 慢慢做的，把一些跟你学习的目标偏一点的，以后再做，啊，比如说学英语很好，可是再说，你现在德语还没过，先不要学英语，等到以后再说啊。另外一个方法呢，丢了不管 ，don't do it， 不要管它。 一些跟你的学习的目标没有关系的事的哈，比如说去跳舞啊什么的，能够跳更好的，不减肥嘛是吧？如果不能否则的话，你这是干脆不理他。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讲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怎么样，旨意在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时间管理的这个两大误区哈 ，misconcept， 另外一个三个 D 原则 ，do it now， do it later， don't do it。那下面那个我再送给大家免费的哈，四大法宝。第一个法宝要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目标。今天早上张维忠是讲很好，讲那个 Eric Riddle 是一个剑桥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哈，战烈火战车的那个桌子哈，他奥运他要拿金牌对不对？他为了爱足，他礼拜天不去跑200，就主恩待他，后来礼拜一就跑400拿的金牌，他有一定的目标。一定目标。古罗马的哲学家西加里说了，他如果是一个船长啊，你不知道你去的港口在哪里，你风也不会帮助你，一定有一定目标，我要去定那个港口。这个怎么样来做这个定这个目标哈？有很多很多时间管理书上很多，我是介绍一种我个人想，不是最一定最好的啦，就是叫做这个SMART SMATRT。SMART 第一个 S specific 就非常非常的具体的，你定个目标非常具体的。那另外一个是 M is measurable 可以量的，可以衡量的。第三个 achievable 可以达到成功的。第四个 realistic 是现实的，好，最后一个呀 T 是 time based 有时间性可以衡量出来的。什么叫具体的？就是一直要有很明确的目标，明确的目标。以具体的形象，也有了目标可以做得到，可以用动作来做的。比如说哪一门一定要考过，不能被挂啊，这是很具体的目标。另外可以衡量的，你衡量的就是你可以用的，因为跟着目标来，你有没有达到，你一步步你衡量出来的。比如说哪一门课我一定要达到 2.5 以上的，这可以衡量的。第三个呢，可以实现的，不是白日梦，可以实现的。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目标是你能力范围之内做得到的。那第二个呢，这个目标有点难度，太简单就没有挑战性了啊。很多注意前面的可以这个能力范围，可是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也很要紧，因为你有点难度你也会更用功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 SMART 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叫 achievable， 可以实现的，有相当的难度在里边。第四个这个定目标的这个法宝啊，就是要现实的，跟现实不要差太远。比如说好，我下定目标，我上去拿个诺贝尔开玩笑，对不对？要可以要那个的哈。而且呢，比如说你一说哎，我要打工，要把论文考完，你要考的量，你打的工时间就不是跟普通人就不太一样了。要有时间限制的啊，必须到哪个时间这你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法宝第一。法宝第二叫什么？分出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这叫事件优先管理法，一件事哪个是优先的。我想大家出国的时候，你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多再三的叮咛，有的要耳朵儿啊女儿什么好好学习，出人头地是最要紧的啊。顺便提一下，哎，交友婚姻也是很要紧的，很要紧啊。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你们讲要紧啊，分出来要紧，两个意思在里面，一个是重要，一个紧急，两码事。好，所以大家知道，哎呀，简单父母亲他还没上过这时间管理课，要紧是这样，重要跟紧急要分开来。我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个更好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啊、分开来。比如说你画一个坐标啊，再分开来。一般来说，这个呢，在你的上面是紧急的，在下面是缓的，慢一点来的。在你的这边是右边啊，因为我讲的时候要给你们看的哈，在这个这边是重要的，我这里是重要的，啊，这是轻的啊，所以你们学理科的叫第一象限，第二象限。有些文科的话呢，很容易记，急、缓、啊、轻、重，所以在第一象限里面的 是什么？这是很急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叫又这个就是你们父母亲定你了，要紧的，又重要又紧急的。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复习要考试了，期限内要交小论文了，导师突然来，你的导师突然来帮你，你说暂时不见，我忙得很，这个不行啊，这又重要又紧急的。如果你要把它很一个特性，这个象限叫什么？无法预料的紧急嘛，哈，必须要重视的。你导师来说，下午接早10:15你要到了办公室，你说，哎，老师，对不起，我还不行，这个重要要紧急啊，你不要开玩笑了。大家没注意到这两天的两位张牧师哈，你们举起右手来，有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右手这边重要紧急的信主，对不对？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要分开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学了这一个怎么什么都忘掉，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区分出来所谓紧急是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啊，紧要要紧啊。我再跟大家跟我再来重复一遍，区分出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我们大家一起讲，区分出来什么是紧急的。好，下课你们都学到了。重要的，什么叫重要的呢？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达到目标，对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啊，对我们的这个好处有价值的，有 value 的，好，因为他做了以后，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个人的目标。什么叫紧急的呢？有时间性的，如果你现在做不到，以后你要以后要去做，会抵消你的好处，这个 value 抵消好处，就是重要跟紧急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时间呢、啊，为了给大家一个图案了哈，就分成叫做他们叫做四象限的指标方法啊。刚讲的第一个，这个是重要紧急的；第二个象限是重要不紧急的；第三象限是重要不重要可是很紧急的；最后一个第四个象限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我举这个例子，刚讲过你要复习考试啊，这些都很重又重要紧急的。那这个第一象限，第二象限是什么呢？这个大家还记得吧？重要不紧急的，包括什么？哎，不少，不得了，包括你重要的考试、听课、吃饭、睡觉、参加主日崇拜、灵修，这个是重要不紧急的啊。还有呢，你发展实习的机会，你到了6月到哪里去实习？还有，甚至你规划你以后回国要去哪个地方上班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出来，这个特性是什么？这个重要紧急是无法预料的，每天一定要重视的，这个叫重要紧急。另外一个是。这个是重要不紧急的，是就是什么未雨除具啊，是吧？有没有这个字？我刚刚钱老师刚才我就忘记了啊，未雨绸缪，可是很重要的啊。第三个象限是什么呢？第三个象限在这里你们看了，第二是什么呢？去图书馆抢位置啦，不速之客来造访啦，电话啦，短信啦，还有欠了很多 email 啊，还有排队啦，车站等人，这是这个重要可是不紧急的，不这个是不重要但是很紧急的，这个一个特性是吧？被动的无赖的。好，第四个象限不是重要也不紧急的，包括什么呢？刚刚你们弟兄姐妹谈了，早上昨天也谈一些，包括什么这个闲聊、闲逛、逛街是吧？自我干扰，不是容人自扰，吵架是吧？还有个人嗜好的一些迷失、沉迷啊，啊，阅读网上的过瘾的无聊的小说啦，收听毫无价值的电视节目啦，啊、还有这打游戏啦、色情网站啦、QQ 啊，今天昨天那个这个张牧师也讲了哈、啊，这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弟兄姐妹们，你懂得比我更多。我们的目的时间管理，我们就把第三象限啊收缩越来越少，把第四象限怎么样？干脆不理他，就是。你成功了，难做的是第一象限，重要跟紧急，重要不紧急的这个很难做，很难做。可你知道吗？重要紧急跟重要不紧急的这个第一象限很多互通的。所以我们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关注到第一象限很要紧，今天导师4:30要找我，和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对不对？然后扩大你的第二象限，扩大你第二个象限，这样来到你第一象限时间就少了哈。那你第二象限时间就多一点，这个如果你时间这个充裕以后啊，你自然的你的那个成效啊效果 或效能啊，叫 effectiveness 哈、啊，你就越来越多，能够这彻底改变你的生活，这时间管理的功能。现代管理之后，法鲁克说的，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哈、啊，他应该一次只做一件事，要做最重要的事。事业变得太快了，我们必须准确的规划，要规划好。所以一个时间做一件事，重要的是就是做现在的任务以外的事，这是很要紧的。这是我们法宝的第二个、第三个法宝的，就是说舍取第四个象限，把第四个象限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就把它这个扔掉。大家知道吗？刚刚我听到你们的问题哈、啊，这个我们时间最大敌人是什么？时间最大敌人是打扰。所以呢，为了要阻挡这个打扰这个事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啊，叫做韵律原则，就是rhythm principle 啊。这个有两方面的，一个是保持你自己的时间，一定有个规律，不受打扰，自己管理自己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时间管理是管理自己，不是管人。管有具体的方法，包括比如对无意义的电话，你要学会对不起挂断。对于这个强扰性的，这个多用一些不太干扰性的，比如 email 对不对？你可以不理他，你收到其实等着我还没收到，对不对？那第二个要跟人家时间相合，要跟人家时间配合，对不对？具体方法就不要常出去找弟兄姐妹按门铃了哈，你这很不礼貌，你也不喜欢随便你按门铃嘛，对。你要晓得，有的弟兄姐妹是早睡早起了，刚刚有人讲要早睡早起，有的是晚睡晚起了，都好。可你要配合人家的这个习惯。第四个这个法宝是什么？落实这个流程的优化 ，process optimization， 这个很简单的原则，啊，这个著名的时间管理理论叫 Trace 定律哈，很简单，它任何一个事情、一件事、一个事件，它困难的程度啊，跟它执行的这个步骤啊成平方。比如说，你要完成一个工作，它有三个执行的步骤，怎么做落实的哈？那它的难度是九三的乘方嘛。反过来，如果一个事件你要做成这个活儿啊，要五个步骤，它的困难就是25啊，这是垂直的原则。所以大家要想到这个，就想办法不要增加很多步骤。举个例子，很现实的，不要逃课。你逃课以后，你要去跟同学这个借笔记，对不对？所以还买冰棒请他一下，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还还给他，你都花了多少冤枉时间嘛，对不对？劳民伤财，对不对？因此不要想逃课，因为你逃花时间花的太省了，太那个，何必如此嘛？能省就省，对不对？这个如果有一门课被挂掉了啊，哎呀，你不要怕失败，因为什么呢？失败跟成功不是死对头啊，大家知道吧？失败是成功什么之母，谢谢。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如果你一件事成功以后啊，人家会说，哎呀，你这个人挂了三次没关系，我成功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在 table 拿的 diploma， 人家说，哎呀，你哪一门挂掉，哪一门是3.9，人家记不住了，对不对？你知道爱迪生很有名的一个美国发明家，他发明电灯泡，他经过多少的失败啊？10,000次，你们很少知道的。他发电灯，哎，爱迪生发明了几次无所谓，1万2万无所谓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第四个法宝就是要这个流程的那个优化。那最后我是讲了很扎实的、很现实的问题啊，我把归纳叫时间管理四大纪律。我们昨天的这个讲的这个题目哈、啊，叫做门徒的纪律生活哈、啊，纪律是什么？门徒希腊文的原来意思叫disciple， 纪律叫什么 ？disciplinary 啊，门徒的纪律叫做disciple 的 disciplinary 的动作啊，这是动作要注意几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落实的就是讲，怎么样来管理时间有这个是要一个非常非常有纪律的生活，就是落实到我们主要讲的。我想跟大家分为几点哈、啊，是我给大家做参考的。第一个要有很明确的。第一个就是说管理的要有很明确的目标，要有很明确的目标。刚刚有人在提到过，就是目标啊，明确的目标是你的关键，时间管理的关键啊。目标有了目标等于成功了啊，一定要锁定你的目标，我这就是要拿学位啊，这第一个目标了啊。 我们中间有没有打柔道的？柔道，柔道，对，这中文叫什么？一拳道是吧？柔道。
跆拳道。
跆拳道。你去看跆拳道，很多店员他挂一个目标是什么？一个大标语，什么？黑带，黑带，你睡你苦得很啊！哎呀，不，我哪都到哪天的黑带，再苦也算不了什么了啊！我们念书这样，一定要有个目标。很多学生长期迷沉迷在一些，我不知道是干什么，没有目标。刚有人在讲的是吧？这个目标不是你的导师定的，不是你父母亲要你儿子定，你自己定的。目标，这个要定你的方向，你的目标。有一个登喜马拉雅山的一个人讲，他说你最重要的，你快出一步啊，你的成功不是你步有多大，要登喜马拉雅山，他第一步你的方向对不对？今天张志刚牧师讲的很有意思，因为你失崩的时候你怎么样？吐口水，对，掉的这是下面，你不要往下面跑了，是吧？方向很要紧，方向很要紧。第二个，要明确你时间管理的途径，途径 ways， 因为知道你的目标跟要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是两码事。你有了目标，怎么达成它？这个 ways 啊，这个很不一样的。我们有中国有个老生常谈叫有志者事竟成。英文叫 Where there's a way, well there's a way。 你有个意志就有个道路，好，没有目标就没有途径，没有途径。所以时间管理的途径是用最短的时间来实现你的更多的目标，这时间管理的要紧。在做这方面叫多方面的平衡，多方面的平衡。我刚讲的这个劳逸合作，你有时候要上课，有时候做礼拜还是要的，一般上还是可以要去的，因为是很要紧的。我们有一定的目标。我们中间有没有去过意大利北边叫 Florence 在北边那个去过哈，很有名的。我去的时候一个大卫，以色列的那个民族人大卫，头像大概那么高吧，白颜色的，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雕塑家，叫米开朗基罗，是吧？这个他雕刻的。来问他，老兄，你怎么雕刻那么好，那么美，那么妙，神呢？他说，哎呀，跟你很坦白跟你讲，我老早就看中了那块大理石，我不过是雕的时候就把那些不是属于大卫把挖出去，是他目标很鲜明，这个是大卫的，那他就把属于大卫他就不动，不是大卫的手脚以外的东西他把它削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学习的方法是，你一定的目标把其他的跟这个目标没关系把它扔掉。这是第二个纪律。第三个，一定要有明确的个人的计划，个人计划，不要听导师给你出的计划不太好，你父母亲给你出的计划不太好啊，要根据实际的目标来定，把每学期、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每一天、每小时做的事列出来，列出来。刚刚我们在讲，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吧？一日之计在乎晨，是吧？有那把修改，一日之计在乎夜，当天前一天晚上。花十分钟把第二天，刚刚有人在讲，把第二天的计划做出来，你知道吗？他们有统计学的这个时间管理学的专家的经验，如果你花一分钟做这个计划，你可以省掉六分钟的那个执行的时间。你做得好的话，就可以省掉六分钟的执行时间。今天还想明天的事，对吧？这是最有效的，这个时间管理的秘密在哪里？第四个就是分，我刚刚讲紧急跟重要的要分开来的啊。所以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理工科讲的第一象限，我搞不清楚，很简单，就是轻重缓急，这是四个方向要搞清楚。做事一定有优先次序的，优先次序的。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事情啊，人的价值啊，人的价值往往是，刚刚今天那个谁讲了很动人的故事啊，一个价值就是你最后你价值是什么，往往是做从很多你做的事情的效果出来的，这是价值。我们纪念就纪念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不管你每个人成绩怎么样，你这个工考得怎么样，对不对？你要的价值是你有没有拿到学位，这是最要紧的，有没有，这个是你的价值。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据说天堂那边有三个门哈，排队一个门一个门，第一个门专门为女生排的啊，好多好多。第二个呢是男生排的，好也很多很多。这个第三个门呢是很奇怪的，不是被女生逼迫进来，人很少，都被女生逼着去排第二门。所以保罗看到一个，哎呀，高兴死了，哎呀，老兄很少很少，问他，他你怎么来这个门啊？他还不是我妻子叫我来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被人家逼着的哈，被人家逼的，区分出来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要紧的。我们不要被人家逼，我们自己要想清楚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重要的。第五个这个纪律生活的建议就是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更重要。再讲一遍，做正确的事啊，比正确的做更重要。因为前面是讲究你的效果。效果或者效能 effectiveness， 然后呢才考虑到效率啊。那么后者呢，做这个做正确的事，不过效率高而已了。所以时间管理用在学习生活上，用在你跟我的身上了，就是节约时间是很要紧的。是这个节约时间就表示你的效率就出来了。第六个，要培养每天固定时间学习的这个习惯，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啊，不容易改变的行为。有的人是习惯就，有的人就是习惯这样子。可你知道吗？习惯形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性格，性格决定你的人生。我们多多少少是习惯的奴隶，是奴隶。习惯有三种啊，好的习惯我不讲了，坏的习惯我也不讲了。刚刚我们就有很多讲，我有很多坏习惯，上网啊这些哈。那还有个中性的习惯，灰色的啊，你跟我都有，包括什么拖延啦、犹豫啦、马虎啦、抱怨啦啊，最多我们现在。怎样把这个坏的习惯变成好的习惯，这中性的习惯呢啊。一个小建议，学习的对我们同学们，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叫一比二的原则。什么叫一比二呢？你上课一个钟头，课上一个钟头，花两个钟头来复习，课下两个钟头啊。就说因为如果你要是上完课以后马上就复习啊，这个的非常有效。如果你不上完课，不是当天或第二天不复习了，你以后效率要花很多时间做不出来。这个是很有名的，叫做 Ebbinghaus， 他们有一个这个曲线的。如果每天当晚就复习啊，你效果很高。如果你要是晚了一两天以后，你那复习的时候你效果就很低了，很低了。为什么？这个养这个习惯，你养成习惯就很自然了。习惯可怕不可怕？很可怕，也很可爱啊。如果你们中间去过美国了，美国的铁路的路轨啊，两个铁路的路轨啊，是跟着英国来的，英国的英，所以英国美国用英制，这个道理。英国的那个路轨是根据电车来的，英国的电车轨道啊，发明那个制内轨的是从马车来的。那马车从哪里来的？从罗马帝国来的，两战马。所以讲得很白，美国的铁路可以是两个马的屁股的宽度啊，就是这边的那个马轮的宽度了。这个习惯搞了两千多年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养成个习惯，要养成个习惯不容易改的哈，要就是我们要慢慢把这个固定时间来学习，每天早上好，我这个时间就是把电话关掉，把手机关掉，就是要学习了哈。我们经常有朋友讲，哎呀，我现在学习不进去，我在主管待着，就是看书也看不下，一待就待四个钟，什么都没看，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要养成个习惯，我今天就是不受干扰，我就在图书馆好好看。那第七点，这个。纪律生活的就养成一个灵活的改变你的计划，不要定了以后不成，不要就不再改了啊，因为你的计划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的，客观的条件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的时间要慢慢改，要慢慢改，最好是把你50%时间你固定死了不能改的，50%可以更改的，因为随机应变嘛。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自动导航的车机啊，也有自动导航的飞机啊，你知道吗？这个飞机自动导航它们不常在改了，经常要调整了，连飞机都要改，何况我们的学习，所以要灵活性，灵活性。第八点，一个叫做20:80的定律，中间你们有的学过管理学的人大概都知道，用20%的时间占了我们整个工作80%的价值，就是20%时间去成就80%的价值。然后呢，另外用80%的精力做20%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轻重，有的是缓，有的是急。好，所以把你20%的时间来做另外80%的工作。弟兄姐妹们， 把你最重要的时间摆在最好最最重要最佳的时间摆在最重要的事上。中华有个叫什么好钢用在什么刀影上是吧，达到事半功倍。根据你的生理钟，每个人生理钟不一样的，你什么时候效率最高，对不对？刚刚有个弟兄讲十一点钟要大家都不了，他开始做功课了，他念书念得很好，我知道好几个一点二。这个要把你的优先的事摆在效率最高的时间，对不对？一般要讲一般来说的哈，我不知道你跟我你这帮人一般起来早上起来老筋最清醒的时候，对不对？清醒的时候把事情想好办好，想全想然后全办好，就养成每天早上的那个学习的习惯。有人就在问我早上就是不想起来，王玉是不想睡觉，有什么办法呢？对，养成一个习惯。加泰六章七节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第九个，巧妙的推演，你碰到事情不想做的、不该做的，就慢慢拖它。有很多事情，你刚刚讲第四象限了、啊，不要紧，也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哈、啊。你想办法拖延，有时候一再要分钟，你把课程好几个小块，花十分钟给他慢慢算了，对不对？做了，给自己留一些空间、空闲的时间，在你时间应用可以更灵活、更灵活。最后我要讲到这个四大纪律啊，一个社会学部啊，社会学部，要想这个有效率的工作，不受给干扰，你就要有这个。要有一个勇气，你大块的时间被人家不要被人家剪断切碎了。控制你的电话时间，对不对？上网的时间，因为这是最不经意的、最容易被浪费的时间了哈。即使关机，有时候你关机不管了，教授打电话我也不理他了，对不对？学习脚步，这很要紧的。什么网络游戏啦、QQ 聊天啦、逛街啦、睡懒觉啦，说不。一个流氓对了一个晚上夜行那个走夜路的妇人呢、啊、他把枪拿出来，他说要枪是要命，这妇人转过身来，他讲你拿我的命去吧，我还是保着钱啊。弟兄姐妹们，不要把你的命白白的送掉了，为什么？你时间就是你的生命。结语，时间管理不是管理时间，是管理自己，管理自己，人心可畏可怕的，不是自我牺牲，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去改变你自己养这个生活的习惯，让你的学习更有效能，改成你去改掉你浪费时间的恶习了哈，养成一个每天管理自己生活的习惯，这是我们的小结语。诗篇的九十篇，我送给大家，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塑造自己的日子，好使我得到智慧的心，谢谢。
谢谢邓老师。我想刚刚一开始大家的分享，就想到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那我也相信，我前一阵常跟老师有一些的分享。我相信，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许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的意志来达成有效率的生活。那许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他助我。在英文脑在带英文脑的前一代的学生的时候，我常跟他讲，跟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自立 ，OK， 我就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所以我在英文脑的时候，当时要求他们六点半每一天到我的房间，早上六点半一起灵修啊，天父是弟兄一个礼拜一次，就已经叫苦连天了。六点半每天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跟我说，姐姐不行了，我们都要读书哎。那我就跟他们说了，可能老一代的范老师啊、李老师都心里替你们想，你们可能时间功课都很忙，要早上六点半起来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比较知道你们的生活，我如果不让你们六点半来休，你们可以睡到下午一点才起床，对吧？所以为了帮助学生 ，OK， 能够有一些自制的生活，要求他们六点半到我房，我们大概可以一起灵修大概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刚开始是很困难，慢慢的几个月下来，他们可以准时在六点半，披星戴月，特别是冬寒冬的时候，披星戴月 ，OK， 凌晨六点多 ，OK， 有一天天气还特别摄氏零下二十几度，就全部准时的到我房间一起来灵修，我就看他们。 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书。那我想这是他处的方法，大家回到自己的校园里面，如果觉得自己生活 OK 读书我就是没有办法帮助，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 有这个意志力，我就请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提醒，甚至与团契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我们双赢嘛，又可以与书在清晨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支取力量，然后引导我们的一天的生活，然后好好的啊，那个时间也多了，对不对？我们刚开始第一个礼拜九点就灵修完，都吃完早餐，大家九点就讲了。平常这个时间我们还在睡大头觉 ，OK， 平白无故的多出了好几个小时，啊，生活也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李娟，因为我是在整个欧洲校园时空晃了一下，我觉得最有可以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过有效率的生活，甚至于我姐姐也要跟她学啊，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让她来带领我们有一些讨论，还有把她自己的那个跟大家分享。
昨天李老师还有高铁说让我来分享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啊，是说让我来带着大家来串场子的哈，那我就先完成我的这个任务哈。那刚才一开始我们有听郑凯弟兄带大家有一些的讨论，就是我们在时间管理方面有哪些的现状呀、挣扎和挑战哈。那刚才范老师也有一些的分享，那在这个特别在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认同还有回应。那在我们当中确实是想到这个时间管理的问题，不论是对我们工作的还是对上学的，不论是在德国待了有十年还是刚刚只来了十天哈，都面临到一个情况是和我们过去在国内那种的就是到时候就起床，反正拿着饭缸就去吃饭，然后就去上课就去考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在德国的确实因为他的学制他的生活方面的情况，让我们面临到一个情况是，就我们必须要学习来适应这边的学习和生活的这个现状不一样哈。那我也听到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提到说自己在时间管理的方面是刚才高姐也讲哈，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对我来说时间管理是一个常常需要学习，常常又跌倒了继续又站起来的一个过程。那好不了两天然后呢又倒回去，那就像蜗牛一样往上爬一米，往回到这个三尺，然后呢再接着往上爬，就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上去的哈。但是呢就是总是在基督里我们还是有盼望的，还是知道我们可以继续的虽然自己遇到挑战还是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今天来参加这个专题的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一些的这个从这个挑战当中经历的很低谷然后走出来的一些的经历，那也是很欢迎大家如果是有想到一两点的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你好不了两天，可是我们就想知道这两天在干什么的哈。对好吧，那就昨天我们这些的弟兄非常的积极啊，带头的作用起得非常的好。那我也知道说谈到时间管理的专题，我们私下了解了一下，大家都说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正面的例子，我们都是讲反面教材行不行？那很欢迎，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拿出来我们大家一同的勉励。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很多我自己的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软弱和挣扎和跌倒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孤单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哈，我们一起的来认清挑战，一起往前走。好，那好吗？如果是你有一两点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可以来分享。采访哈，呀，思思。
有一点点的分享，虽然可能没有十分的胜过，但是可能会比之前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刚才有说到，有姐妹说到拖延症，那我觉得好像这个至少在我身上，我觉得以前还蛮严重，特别是没有信主之前，做事情的话就是能拖就拖，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想得很好。 计划的也很好，可能会觉得啊，我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或者说是觉得我要这样这样做的话，就会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每次再去完成的时候，就发现并不是那样子。然后可能计划了五件事情，可能从最开始，比如说早上起来，就像刚才郑凯可能说七点起床，然后就拖到八点，就第一个就给了自己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想说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完成。好，从这个事情开始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件事没做好，然后影响一天的心情。然后再往后呢，就自信心受到打击之后，然后再去面对自己要去做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会选择这个比较难，或这个压力比较大，我再等一等，我先做比较简单的。其实都知道最简单的事情肯定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那么紧急的。所以说在学习的时候或者在生活中，就会慢慢的变得对自己的价值，或者说对很多事情就会去否定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说觉得你看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慢慢的就会对生活对学习就会失去很多的兴趣，包括就觉得哎，自己都对自己失望了，对生活也没有那种很积极向上的精神。然后但是信主之后，我觉得有了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改变，只是就是像之前高姐说啊，对我们有些教导，然后开始慢慢的就我觉得就是说开始有一点点的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直到有一次我觉得开始有特别明显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记得当刚开始信主就开始进入服事，每天有很多要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开始要去忙，然后有服事上有学习上的。直到有一次我当时在做一个 HOP Seminar， 然后我记得那个是挺难的，而且是第一次做，需要去做报告，需要去写他的那个整个的论文。当时是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特别难，我就想拖，但是又知道说如果我要是拖的话，那我服事的事情完不成。这样就是总是要有一个时间给写 HOP Seminar 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我说我说我要做有服事的事情，然后我要做HOP Seminar， 我就求神给我智慧，给我专心，给我效率。然后就在那次的时候，我用了很短的时间，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惧怕，然后就把这个 HOP Seminar 很快的就完成了，而且当时的分数也还是算是还蛮高的。我会觉得在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说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很多事情不是说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很多时候有很多惧怕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点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尝试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跟上帝祷告。就是我有可能有了一个很好本来可能也有一些很好的计划，但是之前在做计划之前就开始跟上帝祷告，然后求神管理我的时间，然后管理我要去做的计划是否有效，是否可行。然后就是在这样子慢慢的就是一件件的事情的经历之中，开始学会不怕了。然后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肯定还是会，很多时候还是会怕，但是尝试着跟自己说，神会保守你，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能力，你只需要的就是去做，然后不要去想。可能会觉得哎，有很多想法，哎，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可真正需要做的就是 just do it。 然后但是其实道理也是懂，然后实施的时候也没那么顺利，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哪怕十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开始有转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进步。然后可能我觉得还有就是在服侍的时候啊，经常高姐在提醒我的时候说的，最开始的时候说过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自己不能再拖了。然后这句话我觉得一直我觉得比那个闹铃还要让我警醒，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可能高姐就不在身边了，但时刻就是当自己开始拖的时候，就感觉她的声音在说你不要再拖了。对，就是我因为其实自己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开始慢慢的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圣灵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有那个能力，只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所以说在慢慢的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就是练习挑战，然后开始有一点点的进步。然后直到我觉得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觉得可能更能体现在工作之中。我觉得之前的性格是对什么都不会特别的在乎， 做什么事情啊，差不多就好了，哎，差不多就行了。可是在工作之中开始开始慢慢会觉得，如果差不多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这个机会可能随时就会丢掉，可能你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或者说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份喜欢的工作，如果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差不多，最后这个责任肯定是在自己。然后就开始觉得我要就是不仅是要去做，而且要积极的去做，让因为其实在工作，特别在工作的时候，你的精神面貌，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做事情那个用心的程度，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得到。就当你积极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你今天怎么看着很精神，或者今天看着你今天做事情做的怎么就是很快就做完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些给我，我觉得这些这样子一点点的进步，我觉得都是在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积累跟挑战之间。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就是靠着神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是带领或者说鼓励，包括就是长辈主灵长辈们的一些提醒，我会觉得就是可能在学习之中只是让我们完成一个，可能完成的是一个学位，但是在工作之中或者在以后的生活之中，其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还有一点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前做一天可能能做五件事情，可是因为自己的积极，因为自己的生活开始有盼望，就会觉得我今天可以做六件，可以做七件。那同样道理，如果说一个人能活六十岁的话，然后如果每天能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更多能够体会，就是当我们生活中一个细节或者说一个习惯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变得丰盛了。所以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学着在自己的一点点的小事的不足上面去依靠神，然后可能让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丰盛。谢谢。
当初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要有一些跟我们分享的？李月，请。
大家好，我昨天站在这儿讲了一下，就是过纪律生活，然后今天又听了一些时间管理方面的。然后我先说两个比较具体的时间管理的。对于我来说，我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他两个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天天去图书馆，每天都去。然后他就是跟我算了一个账吧，可能一个人在图书馆里面就是玩的时间，就是玩，就比如上网或者是听音乐的时间，是在家里看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家里就是弄弄这个，然后摸摸这个，上一下网，躺一会儿，对，结果好多事情时间花过去，但事情没有做完，就确实是不如在图书馆里待一个下午或者待一天这样，效率更高，或者是任务学习功课能够做得更多。所以我觉得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图书馆离家很近的话，就经常待在那里，因为大家都在学习，也不好意思看电影或者是看视频这样。第二呢，就是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啊，她就是天天在图书馆，但是就我每次去不管多晚，十点我去图书馆，或者是早上九点，或者敬拜完以后去图书馆，她都在那个地方，都坐那个位置。到后来我们就发现，我和我太太就发现她好像总是看起来很累，总是很累。那么现象表现就是可能经常要起来站起来，然后去厕所，或者是趴在那儿，趴在图书馆里。后来我们就劝他，我就说你就回去休息一下吧，不要太劳累，对吧？效率也不是很高，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其实后来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他觉得在图书馆里待着心里比较踏实，就不管自己真的是不是在学习，但是他反正我坐在这儿了，我就心理上有一些踏实的感觉，不像在家里这样子。那后来我就特别是到考试的时候，我就建议好多我的朋友说，如果你去图书馆的话，就尽可能不要带电脑，因为带着电脑到那以后的话，就看一会儿书，然后就想上网，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听一 一些北方人喜欢听相声等等。但是我又补充一句，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如果真的需要电脑的话，需要看课件的话，那你就不要戴耳机，因为你耳机戴过去以后，就特别学习很累的时候，就需要耳朵上塞一个东西，想让自己轻松一下。而这样其实特别是学理工科的，他需要很认真的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有一些困扰。嗯，我下面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上，我觉得让我对我自己时间管理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这样一个触动的是圣经上的讲的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上面，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神对约书亚说了一句话，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在祷告会上我也分享过这个事情，这句话跟约书亚讲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对于我来讲是我已经长大了，但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专业我这里不讲，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是神保守我带领我让我学这个东西，我也清楚我以后要做的什么是什么。但是我看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有一个触动，我就感觉好像神交给我的这个事情我自己没有办好。嗯，好多比如说可能神应许我你五年可以毕业，但最后可能要被我搞到七八年才可以毕业。那自己有好多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这种时间管理上的，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得过且过。比如说刚刚考完试的话，就特别想，唉，终于考完一门了，下一门过了三天再说吧。嗯，所以认识到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真正刚才范老师讲了好多，我们要对这个说不，对那个说不。但是我觉得我们怎么就是真正让我能够做到这些的，可能就是那句话，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畏惧感。张牧师说除了怕神什么都不怕，但是神给约书亚这么大的应许，说我一直与你同在，你就去吧，但最后还是对他有一个追讨。所以我就想我自己其实也一样，在学习上神说我就让你学，我让你学这个你学吧，但是最后自己可能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神还是会来追问我，本来是让你五年之内学完，为什么你搞到七年甚至八年这样子。所以真正让我能够决心做出时间管理，决定对别人说不，对别人说，对别人比如说我们要去郊游，我们去烧烤，这样说我不去，是我可能是我对上帝的这种责任感，还有对上帝的这种敬畏感。所以你年纪已经老迈，未得之地还多，对我来说我已经长大了，但是上帝交给我的任务好多还没有做完，就这样，谢谢。
因为是临时被抓的，壮丁，所以就就也是临时拿出来原来的一些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幻灯片，没有特别的这个做的。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方法，叫统筹安排。我相信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初中可能大家都还记得那篇文章，叫做这个统筹方法和华罗庚写的，就是在讲烧开水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三个人来烧开水，他要洗水壶、烧开水、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然后呢，有一个人说不，我是一个非常线性的人，我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就是第二个人的例子，可以帮我编一下吗？第二个人的乙的例子哈。那另外呢，一个人就是丙呢，就是洗水壶、烧开水坐等水开。然后呢，就是洗茶壶、洗茶杯、拿茶叶、泡茶。 乙和丙都用了20分钟，甲呢是在洗好水壶之后烧开水的这15分钟里面洗了茶壶、洗了茶杯、拿了茶叶，这三个人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都喝到了开水。那区别是甲比乙和丙少用了4分钟。那我们大家可能说4分钟没关系嘛，喘口气也就过去了。那这个如果我们把这20分钟放大为我们这一生的话，4分钟其实就是用掉1/5的时间啊。虽然我们看到说时间是需要统筹的，是需要管理的。那在这个烧开水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怎样的学习和总结呢？就是首先要三思而后行，做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我们来这边读书也好，要做该做的事情也好，要看见树木，更要看见树林，要整个的一个宏观。我们特别发现，在德国读过书的、被这种漫长学制熬过的人，就是刚才很欣赏我们那些弟兄姐妹分享的得过且过也好，我们的惧怕也好、拖延也好，就和国内的学制不同。国内包括北美都是学年制，到了三年的高中毕业，到了4年大学毕业，就是一堆儿就都搓走了，就都毕业了。但是在这边呢，学分制单挑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读完了，什么时候就毕业了。对，所以这个很容易让我们，如果只看见树木没有看见树林的话，一不小心5年的书就读到了8年，啊，这个就拖得久，那这个蛮挑战的，对我们，特别是这个在中国，我们这样子学下来的，我们习惯了在压力锅里面的这种感觉，就是被别人给定好计划，我们跟着走，但是我们自己很少会知道该怎么样子的来过一个调理的。自己有自觉主动的要做这个事情的这能力，我感谢主呢，这能力就算我们现在还留在中国，我们工作或者面对进入婚姻都是要学习的，所以还好我们来到还是在学生的时候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有这样的学习哈。那重点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子一起靠着主的恩典一起往前走。好，那我们具体来讲，就是看见树木看见树林呢，就不仅要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学期的整个的毕业的，也许我们是刚入学，但是要想得远，想到底，对哪个方面的这个事业感兴趣的话，现在是怎样努力的。论文不是等到要写论文的那个时候才开始想说我要写什么什么方面写什么题目的哈，等等的这些。后时间最长的要先开始，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些的细碎的一些事情上花很长的时间，后时间最长就是很线性，那这个就蛮挑战了。特别是像我们如果是学习写论文的时候，就是信息资料的积累要平常，你还没有到写书顶200或者到最后的那个大论文的时候，平常就开始来留意，开始来收集信息，好扩充我们的知识面。还有就是定型处理，合理的利用烧开水的时间。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么一件事情这样的统筹，很多件事情统筹起来的话就是很不得了的。其中呢，比如说语言和信息的积累是每天做的贵在坚持。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有想要把语言提高，不论是用德文读书的、英文读书，都想把另外一个语言更给提高哈。可是这个就实在是每天坚持的事情，是很挑战、不容易的。对所学的科目不要偏废，那这个偏科的话特别的耽误时间。如果我们大家还有时间，就是现在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在营会里面见到我可以来问我的惨痛经验，就是我很恐惧的一门课，国际环境法怎么样子，在最后考试的时候才勉强通过。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仅做的论文啊，做的研究啊，整个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要花额外多的时间，所以最节约时间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体宏观的来看，相信学校的教务安排这门课在我们的整个的教学的里面是对我们有用的，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啊，整个的事情看真是要有宏观的，每一门课都重视不偏废哈，那不拖欠。刚才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讲说拖欠哈，统筹安排节约时间。其实时间管理，如果大家去看时间管理的书啊，一定能找到很多很多本。或者很多种哈，就是很多条的，怎么样，20-30条都不止的。可是很要紧的一点，总结2条，就是一事一专心。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专心，玩就要好好的玩，学就要好好的学。不要玩的时候就想着说，哎呦，我真是很委屈啊，我这别人都在玩，那我还在这边这个奋斗。当然，我们如果是这个一边在玩耍的时间，还在想说还有很多的科目没有学好，这就很可惜。 那个七加一是大于八的，就是七小时的工作加一小时的休息和运动是大于八小时的工作效率的，所以一定要很有补充吗？没有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智慧的来调整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哈。对，那还有就是七小时的这个休息和睡眠加一小时的运动也大于八小时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效率的。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听到有说睡了十几个小时还是累得不得了，非常的累。我们这么年轻就感觉我们已经实在非常的老龄化，这个问题很困扰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太少有这个纪律的，太少有运动的这个时间，养成这方面的规律哈。那很多的人都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学习学拼命学，就真的如果大家只带回一条今天离开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之后记得的是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去做运动啊，一定保证其他方面的效率，一是一专心。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到了截止日期就要把你的工作交上去，这个是很重要，按时 deliver 你的工作。那不论是你的报告你的作业都好，拖起来没头，特别是像在德国的这种的这个学分制的这种挑战底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里头有一种很微妙的感受，就是完美主义。那我们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够，包括畏惧感等等的哈，那都会影响我们要一拖再拖。那我们越是拖延了之后就更愧疚，愧疚之后就更畏惧哈，更迈不开腿往前走。新更新变化清楚的生活策略，面面俱到是不行的，要有没有人计划失败，没有计划一定失败。时间管理要紧的就是刚才总结下来范老师讲的，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很公平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可能他的恩赐不同，他的专长不同，可是很相同的就是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交给我们来管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时间的主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是这个那个的主人，我们什么都是主人。实际上认识清楚一点就知道我们什么都管不了，蚊子苍蝇也不听我们的话，房间如果不好好管理是乱糟糟的哈。那认清现状就比较能够面对挑战。那不是主人怎么办呢？就是求这样的一个创造天地，这个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么样规律整齐的这样的一个主来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每个人都会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点。我们有些事情没时间做，不是因为真的没时间，比如说聚会也好，读经也好，比如说学习也好等等也好，一个是缺乏宏观，一个是缺乏对它重要性的一个认识。那我们的目标刚才有提到，包括我们昨天有提到目标很要紧的，就是有眼前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包括我们怎么样子这个学期里面完成哪些课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学位当中要怎么样子的来什么时间的完成，或者眼前的目标。其实只有眼前的目标，我们就会发现目标得到以后就又空虚了。我们需要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意义，生活的这个盼望的使命，如果是这个更高更远的目标清楚了，才有可能不会这样子的起起落落的哈。那清楚的优先次序，不仅其实要紧的不仅是时间的问题，要紧的是要认识问题的本源。我自己越来越多的来体会，包括刚刚提到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挑战，特别是想到是我也比如说我来参加灵会，或者是有客人到了我家，那我那段时间的这个读经祷告的生活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个挑战，就要学习怎么样调整，包括方方面面的。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的时间管理这个问题是要天天的去学习面对。我们是学生的时候要面对挑战，和我们进入了家庭，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了工作，要面对的都是不同的。所以就是一个永远都没有毕业，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永远都不太迟。就是从脚下做起，从今天开始。我们很容易眼高手低，就是觉得目标定很高，定很远，而且甚至都不敢跟别人讲，我们心里偷偷努力，可是呢我们就是懒得动，或者就说是不敢动，或者就是不知道怎么动那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充满对昨天的愧疚感，对今天的无力感，还有对明天不确定性的恐惧感。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事实上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这个事情本源的问题。
如果以很简单的一个图画来代表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不同的一个圆圈代表我们生命里面的不同的方面哈，包括学习啊、健康啊、事业啊、人际关系等等，它的大小代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占的比重，离距离中间的远近代表对我们的影响力哈。那若是我们今天谈的只是时间，或者只是学习，只是一方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我们毫无防备，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像变成一个大球砸到我们生命的中间，好，以致影响我们现在该做的一些事，或者我们的这个婚姻感情哈，都会成为一些的挑战和一些的影响。我们特别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在说那到底这样的话，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哪儿呢？信了主之后问题还没有改变。我也常常经常有弟兄姐妹讲，我很希望有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生活，可是呢，问题为什么现在还是一团糟呢？圣经上面说，他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是他所生的。问题在哪儿哈？分析一下，就是当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之外的时候，我们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都是乱的，就像我们的房间一样哈，可能就像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人际关系或等等你觉得出状况的事情一样的。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主人，当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我们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也很难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当主来居首位，坐在生命的宝座上，我们退下来。而这个样的这个生命，主权的一个改变，不是一次性的，是一生之久的，是个不断的一个操练。那一不小心呢，我们的这个我就很大。坐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要来管了，要管好我们的时间哈。如果我们今天谈的真的只是我们该怎么管时间的话，大家不离开灵会，也就会发现哎又遇到困难了。实际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是主人，学习怎么样子跟这个整个时间也好，这空间也好，这样的一个主宰有生命的关系。它既然是井然有序的，我们的生命被它重整，我们的人际关系被它重整，也才能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所以重点不是问神在哪儿，而是说神在我生命中的哪里。向神求智慧，这有些圣经的经文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向他求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来面对成功，面对失败，面对疾病、抉择、畏惧、感情孤单，就我们特别在国外的感受哈，面对人际关系啊，我们有时候见到见到教授、见到老板的恐惧等等哈，各个方面，重点不是知识的多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德国的留学也好、生活也好，这段时间里面学到的都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加增，而是一个能够应用于人生的一个智慧，能够面对这些各种不同的情况的挑战。最后总结就是努力背后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哈，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在时间管理这方面遇到过软弱，遇到过有限，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可是不要这个让不要一直的拥抱我们的过去哈，或者是让过去成为我们明天迈开脚步的一个捆绑。那继续的往努力面前，若是我们昨天做得好，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个时间管理的这个挑战是一不小心就不对了，大家都有认同的。从今天开始，从脚下开始，永远都不迟。不要讲说我五年前为什么没有想呢？那时候早就，不然的话早就读完了。或者说，哎呀，我为什么现在这个学期又不知不觉过去，又要考试了，怎么办呢？感谢主，还不太迟哈。那我们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要改变我们的过去，而是要让我们的过去不捆绑我们的未来。每天的操练，跌倒了继续站起来。这个我常常感觉自己像蜗牛，往上爬一点就往后退很多，然后再往上爬一点，一点一点努力，一点一点来就是了哈。刚才我们有听到弟兄在分享说，我们每天是有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哈。那我们是有需要有计划的，因为没有人计划失败，没有计划一定失败的。但是呢，计划要祷告，交托给主来求主来保守。 而且常常觉得很要紧的，就是每天面对一个新的生活，都要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有勇气去面对。特别是面对一天的挑战，面对各种未知的事情，而且呢，更是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计划归计划，可是呢，还是要学习来灵里面敏锐，来求主来带领，借着环境来带领的哈。纪律的生活是我们昨天和今天的这个 workshop 我们来讲的，要统筹的安排上举的一个例子哈，还有节制，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从这些的分享当中都有得到。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节制，而且这也实在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那我自己面对到网络的诱惑，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误认为我没有网瘾哈，对，其实就是只是跟大家形式不一样，可能游戏不能够让我觉得也很感兴趣，或者电影或者怎样的。可是我在要专心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家里我专心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要很纪律的让自己什么时间断网，就直接把那个网络的开关关掉，电话也都断掉，很保证专心的工作。那这个都是需要来学习一些怎么样主动的来面对。我相信其实要紧的还不是一个方法，要紧的是里面的一个态度，里面的一个求主来加添给我们的一个动力，包括一个使命。好，我们常常感觉到不是方法没有，其实我们中国来的学生从小学就在谈学习方法，相信这些所讲到的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熟悉。可是要紧的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求主加添给我们每天的力量，彼此扶持。我们同伴刚才听到高姐听到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每个人在团契当中可以找到弟兄姐妹一起的，比如一起做运动，一起去图书馆，一起来讨论哈，甚至一起读经祷告，专心依靠主，神的话存在心里，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实在是要战兢警醒的学做一个好管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唐这样的分享，我们时间的缘故，大家若是在会后，我们超时很久哈，大家在会后若是有关于这些方面的话题，相信我们在团契的当中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来一起的探讨来讨论。好，包括这今天一下午到明天还可以来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来交流。好，我想最后就请应老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我们平时是怎么利用时间。我们也谢谢这么多老师给我们的帮助，让他们的经验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分享，都求你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因为时间，我们不是时间的主人，而神你是时间的主人，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利用，怎么样更好的为你活出生你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